现在我们只要时时刻刻任运无助，于一切妄想境不加了知，而又非同目识，而了了分明的应机随缘，这就是佛事。我们在前面讲过，不要认这个色身为我，要以空寂为体；不要认妄念，要以灵知为心。用心力法门来修，就如用米来烧饭一样，必定能成饭。不这样修呢，就是用沙来煮饭，费尽功夫也煮不成饭。我们明白了这清净无染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便不再着相，而任运自然地为群众服务，已在世境上锻炼，除尽妄习而圆正佛果。反之，必定妄念纷飞，自落凡淤，而生死不了。我们这些凡夫多生历劫着相惯了，一下子是改不过来的。非但在饮食起居上挑拣分别，即使在修法上也挑拣个不停。这个说净土宗好可靠，禅宗危险不可靠，那个说密宗好，另有人说密宗也不好，密宗妖气重重。哎呀，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盲人摸象，妄自分别，胡说乱道。他不知道佛说的法是平等，平等又平等的，不过是应个人的根气不同而说不同的法门，这叫做因病与药。像我们吃东西，你喜欢吃甜的就取甜食，喜欢吃酸的就取酸食。若爱吃酸的人说甜食不好，爱吃甜的人说酸食不好，念佛的说禅宗危险。其实禅宗并不危险，参禅的说密宗有妖气，其实密宗并无妖气，这都是偏重自己所好，妄自分别，非但自取烦恼，而且无形中得了个谤法的罪。你喜欢哪一宗就修哪一宗，不要说别的宗派不好，任何一宗都是一样的。你说参禅难，你说参禅难，修其他宗也不容易。你说念佛容易，修其他宗也不难。有请魏老师。
哦，我们今天哎，中间隔了一个礼拜啊，有事儿那个没有那个开课啊。今天我们接着还是那个，我们好像是学了三节课了，这次重新开课啊。今天是7月19号，我们接着学大手印之定啊，无修之大自然住啊。这个我们好像前面就讲了，就是我们上节课说了什么叫自然。我告诉你了，欲法尔如是相契，这个才是自然啊。这就是说欲我们的本心相契啊，那个欲真空妙有相契，它这才叫做自然啊。这个就是说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大自然啊，大自然住啊。我们今天接着往下学，这个下边的这个呢有点文绉绉的，就是经嘛，经文呢、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感觉到不好理解。我们也是根据圆印老人的说法，我们来细细的讲一下这个。原来我记得我们在学是心经觉引呢，是啥时候已经学过了，已经学，而且不止一次的讲过不加了知哈，欲一切妄想境不加了知的意思。今天我们继续把它就这个知见给它加深一下，就是你加深一下你的印象。如果能在这个我们学习理论的时候如果能够契入的话，那当然更好啊。我们就是说学理论要把它理论变成智慧，那就是要契入啊。那真能契入的话，那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说啊， 就是现在我们只要时时刻刻任运无助，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大自然住啊、嗯。我们刚才说了，这是本心呀、啊，本心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能应一切缘而任运无助，它这个本心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本来的这种任运无助的这种心境，就是破掉了我们一切妄想执着，那个破掉了我们的一切无明，它才可能时时刻刻任运无助。就不像我们说，你处处见性，你能时时刻刻任运无助吗？不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心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豁开正眼，能够认识本心，能够这样了，脚跟就是站得稳不疑惑，时时刻刻在这个事情上历练，把我们自己着向了执着的那个习气给它除尽啊，那不就是任运嘛，任运无助嘛。那究竟具体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上师给我们介绍，那什么叫时时刻刻任运无助呢？是吧，就是欲一切妄想尽，不加了之。我们就看啊，欲一切妄想尽，妄想境界啊，不加了之。我们一点就说，一切妄想尽，就是过去我们坚固妄想所致，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大手印一开始上来就让你认识什么是大，什么是本来，是说这个三佛众生，就是众生和我自心无有二致，都是一样的。让我们认识本心，这个本心按照圆寂老人讲的就更明确，就是贴切我们的心里啊，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没有相对次的执着的这个取舍的妄念而不断灭，而就是一念不生还要了了分明啊。下面我们还要说，我们先说看看一切妄想境，就是过去我们坚固妄想所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国土啊，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啊，花鸟鱼虫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妄想所致。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在没有明悟真心之前，我们的坚固妄想就能相应的显现它的这个相，能够成功这个相。那如果现在我们都可以想啊，我们现在就目前现在你就可以思虑一下，就是说我们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汽车的，对吧？我们造就了成功了这个汽车或者自行车或者什么样一样的物件，本来是没有这个，后来是一念心或者是念念形成了坚固的这个想法而制造出来了这个汽车，对吧？为什么说是坚固妄想，而是我们带有欲望的这种心理去，就用欲望作为底线指导我们，为了过这个好日子呀，享受啊，等等，是吧？你都是有一己私利产生的这个坚固妄想，而去造了这个汽车，享受，让这个身体获得极度的这个愉悦，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举个例子，可能不恰当，我就告诉你，我们的坚固妄想制造的这个成功的这些事项，在过去我们没有明悟真心的时候，都是为了我们舍身的我们自心的享受和我们舍身的这种享乐啊。今天我们明白山河大地草木鱼这个花鸟鱼虫林林种种这些妄想蕴积的相，通通都是自心的显现，因为我们学了大手印，我们学了心中心法，学了佛法，应该首先第一就要认识我们的本心， 如果不认识本心，那你可能在学佛的道路上你总是盲目的，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总是觉得心不甘嘛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如果说认识不清楚，至少你这个见地是有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了大手印，学了佛法，你知道这一切色相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我这么说你就可能会明白一点，就是说这些山河大地花鸟鱼虫林林种种这些相，如果不是我们自性，我们何以得见，何以知道这个山河大地花鸟鱼虫啊？你怎么知道的？就是说那个见闻觉知这些通通都是我们自性的用啊。在这个能见上，这个见唯独的这个见经，它就是我们的本来啊，它是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能见山河大地，能见这些物象，你就知道我们把这种就叫做是自性的显现。你觉得很玄乎，你见到你桌子上这本书或者这个手机，那这个剑不一定是眼球啊，有眼球有它这个工具的作用，但是能见的这个一定是我们的真心，它才能见啊。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既然能见，我们就说把这个剑就叫做显现。你这样子你就好理解，要不是一说显现你就懵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知道这些色相通通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所以要不加了之。哎呀，这什么叫不加了之啊？刚才说这上面说这个林林种种这些相都是妄想境，什么叫不加了之啊？不加了之就是对妄想境不去加以分别取舍。那如果你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首先是分别美丑好坏，然后就取了取舍，好的取来我用，坏的舍掉。你总是有这样的分别之心啊。那这个分别取舍之心啊，所以这个就叫，如果是这样去做了分别取舍了，这就加一两只啊。你本来都是自性的显现，你还要分别一下干什么呢？啊，你分别完了，这个结果你知道吧，你现在如果不认识本来的话，你就会以这个身体为我加以分别取舍啊，带来了很多就是相对应的这个这样的有心有外景，有内心有外景，就带给我们带来了就是难以那啥的，难以承受的这种烦恼啊。说你说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心出觉察不到微细的境界。是啊是啊，要不上边说了一切时一切处，是不是时时刻刻，是不是这个不去就是欲望想尽不加以了之，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如果抽的，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我们学佛的啊，这些我们的同门呐、师兄，我们刚一上座可能就会发现我们有妄念在那起起念念。如果说我们去不念咒了，或者是一边念一边打妄想，说这个念头好，那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怎么这么好，我保留一下吧，今天在那个哪儿还在讲好的境界留住啊，多么渴望能保住它，能留住它，这是加以了之了，知道吧？没有那个境界，它没有好坏，那个念头它也没有好坏，起来灭了，起来灭了，它自自然然，它就是这样子。我们不去了解它，不是不去加以了之它，再去分别取舍它，坐下也是这样啊，坐下我们也是啊，就是我们刚修行心出，我们现在一学佛的时候就能知道我们的心呐、 一下子就贴得特别紧，粘得特别紧。对一个事，某一个事物来的时候，如果是心喜欢了，生了美、美呀、好啊这些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往下继续加一个分别起始，就是这样。新出的时候，那就别说除这个微细的这个妄这个境界了啊，就是遇到微细的境界而去不去执着分别起始它啊，所以这个是说我们现在新出觉察不到那个微细的境界，我们目前只是出的，我们能发现，因为有时候我都老是说，我们都难过的要死了，才发现我今天没关照，往往都是这样，不是刚。妄念刚一起，我就能够觉察到啊，那个这个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你看上师说要做微细的，不是上师啊，这个是要做微细的功夫才行的。先出粗的，然后微细的，再是说微细的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不修行，什么粗的细的，通通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一点了，贪嗔痴慢疑。六大根本妄见，对不对？我们再细的时候，那就是刚一加一分别，这个念好，这个东西好，那个不好，刚有分别之心要取舍，要分别要取舍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发现。还有到最后，到后来就是刚要作意，还没有形成分别取舍，还没有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他再往后还没有作意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要我们认识真心，我们才能把这个习气去掉呀，对吧？看啊，微细功夫就是指住妄想境不加了之，具体来说就是不压死妄想，也不放纵妄想境。这个有点难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妄想境不加了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它不好而压死它，不让它出啊，也不放纵，我跟着这个境界跑啊，跑得十万八千里不着回来，就是心趋向，心被这个相牵着跑啊。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住妄想境对境的时候不加了之，就是说不要压死妄想。不要把你那些念头都压死，认为所有的念头都不好，不管它好坏，我们都是这样，不令它不起。如果你要压死它，拼命的就是不让它起，我就是不让它起。什么叫压死它？就是不让它起，讨厌它呀，压死它，说起了就不行。你这个心里告诫自己就是这样做功夫，做死了。如果念都不起了，那妙用也没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说，一个是不压死他这个妄想，你知道这个妄想，哎呀，我要说吧，都说得很细了。你说那个妄念，它是个念头啊，妄想是个啥？你知道吧？萦绕在心中挥之不去，一直在那想，一直搁到心里，这是妄想啊。如果说这个妄想形成妄想的时候，那都是前面起了念头，你做了这个分别取舍，是吧？你认定这个东西，我这个宝贝我一定要得到，不得到就是不行。有这种想法，很多人都能体验到啊。你没法办。那后来呢？你看有时候那个齐老师就说随便他想吧，那这样子一放，就等于不压实他呀。不压死这个妄想啊，说你抵死不让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做的那是个对峙的压念的功夫啊。有的人你忘了我们上次说有一个师傅，我忘了是大腿高是谁，他做这样的功夫都做了30年，因为什么呢？他好像是谁我都记不清了，这个他遇到一个明眼人问他，哎，你最近怎么样？他说现在还有妄念起伏，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师傅就告诉他是云缘是谁，就是说就告诉他，哎呀，原来你在这里错过，你在这儿就是不想让这个念头起，做这个功夫做了30年， 而且还没有完全压实。那这个一听，这个师傅的慧理多好啊，他一听原来这是一条错路，压死妄想，这是一条错路，他马上纠正，怎么办？那师傅就告诉他，不能压死妄想，但是也不能放纵妄想性。那怎么算是不放纵妄想性啊？就是你这个妄想，他已经都有镜像境界，镜像都已经成功，这个镜像出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面对这些事物，纷纷扰扰，就是这些事儿啊，哎，他这么个境界啊，在这个妄想中，在这个妄想境中不加以分别，治好那不好，哎，我们正做功夫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这些分别好坏的这些念歇下来，哎，所以这个六祖大师不是接人的手段，就是不思善不思恶，一开始就让你截断你的这个分别支起的这个妄想嘛，啊，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这个时候并没有起我压死妄想，你知道吧？你在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时候，这个当口它是不会起念的，一念不生啊，你知道吧？哎，让你体验不思善不思恶正这么时，你自己观察一下你的自心是什么样啊？这就告诉我们，就反正就是在这种妄想境中，不能加以分别，这好那好，分别取舍，这美那不美，进而再去取舍。如果说遇到境界了，你起来分别，然后紧跟着就是取舍之心啊，就有了啊。那这个就是加以了之了。我们是不这样做，做这种功夫是没用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我们要换成我们的说法吧，那你就好理解了。这就非加了之啊。那这个说了，那你刚才我们说不思念不思恶，正这么时，你断灭了吗？所以上师说，这个既不压死妄想，又不放纵妄想境，在这个时候，就说。我也不排除这个四相，在四相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了，也不放纵妄想境，就是说在这种妄想境中，你在这个四事物，在这个四境中不去分别好坏取舍，正在这个时候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啊。但你这个当口你断灭了吗？上师说一说，又非同木石。非同木石是活泼泼的呀，不是像木石一样做那个压死念头妄想的那个功夫，哎，又非同木石而寥寥分明的应机随缘，这就是佛色，一念不生而又寥寥分明，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呀，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平常就是坐上你就还容易一点，就告诉你，你就一门心思就去吃咒听咒，对吧？妄念起起伏伏你都不理他，这就是还容易点。坐下要对己生心的时候，那个历练的时候就更要一定的定力慧力，是吧？那如果能够这样，直到这一切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些相啊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我们能够不加了之的这样应机随缘，那你这样做来，这就是什么呀，无修之大自然主，就是住在我们的本性上啊，在我们的本性上，一时时处处在本性上，这就是佛事，这就告诉你佛就是这样应事，对吧？我们在前面讲过，不要认这个色身为，就是说时时要这样做，要认，因为什么这样？就是说，告诉你本来是佛。我们说要修，我们说学佛就是修心的。我们这个心如果不被这个障碍、那个障碍、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障住的话，我们的心是无所不 不在的呀，无处不在的呀，对不对？可以进虚空变法界，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的，跟佛是一样的呀。正因为我们认识认了执着了这个色身，牢牢的执着这个色身，而升起的妄想执着，又牢牢的执着，一层套一层，就这么样子。就是五蕴呢、成了个蕴，蕴结成了一个什么呀，这一个大的障碍，而不能就不能使我们的真心发挥它本有的妙用。所以上师告诉我们，哎呀，你这个色身它是个假的。过去我们讲色身是怎么成功的，今天我们不说了，是吧？我们这个色身是个色壳子，而色壳子里面有一个我们能见呀、能动啊、能尝啊，那是有我们这个真心在作用，告诉你有一个了了分明、一念不生的灵知，这个才是真我。所以这个灵知它是以空寂为体啊，它本来为什么空寂？空是一物也无，寂是不动。你想想，空寂为体，这就是我们的灵知之体。性体，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空寂为体，不要认妄念，要以灵知为心，不要认妄念，不要认色身为我，要以空寂为体，打破你这个牢固的执着色身为我的这个妄见，以空寂为体，那如果打破了执牢的这执牢色身为我的这个妄见，那它本身就是以空寂为体啊。但是它是灵妙无比的啊。这不要认妄念，你不认色身了，你又认妄念，妄念是我啊。不要认妄念，要以灵知为心，就是你不要注意这个以这个妄念为真实，连这个妄念为虚妄和真实这个相对的概念都没有，应该这个妄念本身就是灵知啊，所以你就不要认这个妄念为实，要以灵知为心，这就是说我们假设能念念无住，那就是无念，能应一切缘，机相离相，一切不着，那这个就是灵知的妙用啊。这就是灵知的妙用啊，这就是灵知之心嘛啊，用心地法门来修，告诉我们是什么呀？你知道吧？我们修法都是说是修心的，修心，这个心它无形无相啊，你怎么知道是用心地法门来修心嘛？就是说遇事儿的时候，遇念的时候，看我们是不是着相。如果不着相，那你就是没有着进去啊，认它为真实啊，那这个就是用心地法门来修，就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纵横自在，是不是无助，是不是粘上去了啊？那最初的就是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又有贪心啦，又有嗔心啦，又有什么各种心吧啊？那你这个就是你自己初修的时候，你自己就。肯定会那什么呀关照你自心啊，就是用心地法门来行，就如用米来烧饭一样，必定能成饭。不这样修呢，就是用沙来煮饭，费尽功夫也煮不成饭。今天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如果说我就一门心思的打坐，这是个工具啊。你利用这个工具达到什么目的？你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心地法门，什么是修心，那就等于用沙子来煮饭一样，你就坐进了，就是类似你坐进，就是坐进了功夫，它也不能成功啊，不能断你的烦恼啊，你知道吧？不能断你的八万四千烦恼啊，我们再说，我们明白了这清净无染。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你看，你要大概一看，你说哎呀，这个话我很熟悉，对吧？我们明白了清净无染的这个是个，这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心体啊。 自性自体，就是说真空没有东西，是吧？而寥寥分明，而寥寥分明是告诉你不断灭啊，不断灭不是有一个境界清清楚楚是吗？那个是你用功用到的一个程度，它会有这种境界，知道吧？这个寥寥分明是指法住法位，所有一切法，所有一切思想，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哎，是你就是能够应缘而起妙用，而又不着相，那这个不就是寥寥分明吗？能起用的啊，不断灭的，这个不就是寥寥分明吗？啊，我们的心体当然是，你不管它有相没相，它都是清净无染的。有相，它也是不生不灭；无相，那它自体就是无生无不生不灭。它这个是啊，如果说我们能够遇相而离相，这个时候那就行了，你就得了无住之妙用了。所以明白了这个清净无染而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你真正彻底的就是清净无余了啊，那这个而又不断灭，那这个就是你的灵知之心啊。啊，这就是佛说的，佛就是这个心境，就是这个。如果你能够彻悟到这儿，不生疑惑，站稳脚跟，那便不再着相。那可以，那再起用，它就是妙用啊。而任运自然地为群众服务，已在四境上锻炼，除尽妄习，而圆证佛果。那有师兄说，那我彻底明白了。哎呀，平常心是道，我对于我正道的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我是深信不疑。我是真真切切的体验到。但是他认为这就完了，实际上你这才到法身边，还不到法身正住。为什么说上师说了，你知道不再着相，便不再着相，而任运自然的为群众服务。已在四境上锻炼，除尽妄习，而圆证佛果。他告诉你，这个你先是认识本来，哎，那当然认识本来，这是需要慧力啊、定力啊、定慧等事，他才能有这么一个，能够能所顿断啊，触及因缘，你能够那个什么，能够认识清楚啊，那认识清楚了。你还有四境上，还要在四境上锻炼，还要除尽余习，你才能圆证佛果。就是告诉你，我们见性直视，这是个啥呀？这是本分事，这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作为一个佛弟子，就应该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本心，然后从这儿开始才谈得上修行啊。那这个，所以说。怎么修行啊？在四境锻炼，不被四境粘的啊，那就这样子，把我们所有的妄知都是净出干净。哎，这个当然，既然在四境锻炼，那这个就是大机大用啊。逐渐就会那个什么呀？升起啊，就是。大机大用，他升起的时候就可以接人待物呀。这个在历境的时候，在事事物物上，在各种境界上锻炼的时候，都是不存一心的，不存就是没有这个挂着一丝的。要历练到这个程度，那你像佛的，他不是我们都知道吗？佛有四德啊，是这样。他要藏得无尽了，是不是？那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反之必定，如果说不这样子，有一招明白，然后那你就放弃了修行，就不去进行无修之正修真修啊，也就是说我们大手印说不是说无修之大自然住啊， 你不在这样子做功夫的话，那就是必定妄念纷飞，自落凡夷而生死不了啊。这个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这些凡夫多生力劫，着相惯了，一下子是改不过来，改不了那么彻底的，是不是？虽然知道，哎，就是我们昨天前面我们还在说啊，若能思得心，大地无寸土。我们知道是这样，但是你现在说的是身心世界都是空的，都空花岁月的，但是你是做不到的啊。说个空花岁月，我都觉得有点就是还是我们的道理嘛。实际上这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妙用啊。这样子才是历练的，这种心境你要知道，那改不过来，非但在饮食上、饮食起居上挑拣分别，即使在修法上也挑拣的不停。这个说，这是说我们这些修行的这些人啊，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认识本心，对吧？那你不仅就是在各就是能够彰显我们众生的凡愚，在眼神上、这个起居上挑拣分别，在修法上也挑拣不停。就是说我们在知道佛法是断那个烦恼的，但是我们也是给他来一个抉择、拣择，来一个分别取舍，也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你看上师说这个说，就是有些人说这个净土中好，可靠呀，净土中最好，这是修念佛法门的人说最可靠，禅宗太危险，不可靠，这是净土中有些人这么认为。那个说密宗好，另有人说密宗也不好，密宗妖气太重了，重重啊，妖气重重。哎呀，这个好那个不好，这都是盲人摸象，这妄自分别，胡说乱道。他不知道佛说的法是平等、平等又平等的。说这个法，不管禅宗、密宗、净土宗，这些各个宗派，都是令学人的妄心歇下，认识本心。这儿哪有好坏啊？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学人的拣择分别定义为有好有胜有无上的，有下劣的，有怎么样啊？这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根性，自己妄加分别揣测嘛啊，不知道佛说的这个本来之意，是不是？所以佛说的法，所有的法，它都是让你歇下妄想。都是让你认识本心的，就是不过是因个人的根器不同而说不同的法门，这叫应病药。所有的药都是为对不同的人，他对治他不同的病毛病啊，就像上师还你看说的多仔细，像我们吃东西。你喜欢吃甜的就起甜食，你喜欢吃酸的就起酸食啊。若爱吃酸的人说甜食不好，那你这就是妄加分别咯，妄加了之。爱吃甜的人说酸食不好，念佛的人说禅宗危险，其实禅宗并不危险。你想想禅宗危险，从佛出世说法，说禅宗一直就是传心啊，一直传到现在都是法脉，就是这个心始终是传下来，就是以心印心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听说过哪有危险，这个心是吧？这是什么呀？这是人他的妄加分别。他说禅宗危险，为什么说禅宗危险？说参禅的说密宗有妖气，我跟你说这个 为什么我先说上面念佛说禅宗危险，因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念佛是横超三界，我们以前说过吧，还有更有那什么横超三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它横超三界。好，这个就是说这个念佛人来说，你看我们多保险，只要一句佛号次相斥，就是斥到底，斥到临终，佛自然会接引你到西方。你看这多保险，佛来接，佛亲自现在提前来接你，根本就没有中间的那些，哎，你认为就看到很保险了。我一个众生，我念佛念到这份上，到临终的时候佛就来了，我就信佛，你看佛就来接应了，这多保险啊。他说禅宗不保险，就是说你们就是即使明心见性了啊，你不保险呀？为什么？你还要什么七反人天啦，三反人天啦，还要说什么习气不同啦，还要净除习气啦，还是吧？他不知道呀。如果说我们这个禅门的行人真是要彻悟真心，不会在疑的时候，不在疑惑的时候，真心即使有往返，他也不会落于迷途，他不会落到迷途的这个份上，因为他的见惑了了啊，他在见上没有惑啊，就是这个佛见上这个自见，他自己是清楚的啊。再是七反人天、三反人天、几反人天，不管他啊，那他都不会退到明心见性以下的，绝不，就是说他你看到的什么僧走成那样啊，到人间怎么几反呢？这个绝不同意凡于众生落于六道而生的就这种迷惑，他都不是这样，他心里是清楚的呀。你像那个归峰说，宗理禅师都说，我说的都是要认识真心啊，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说认识真心，然来净除余习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吗？妄念若起，皆不随之。你想想，你这个就是你若想生到净土，可以自随自愿呀、啊，可以这样啊，因为你妄念起的时候，你都可以不随了。啊，你知道他是那个是幻化的嘛，啊，就不理他是吧，你都知道这个啊，所以可以自己拣择，可以自己选择，为什么升到天上，升到这个斗山殿，那有佛呀啊，还是到那个地方还是邪法，还是我们这些就算是道，就是这个一众这个什么呀，一众行者，就是一众，就是都是修行人啊，你到那自然是会上升见 啊有时候上师老是说这个话，你即使明心见性了，上师说很好啊，不疑，很好，要上升见，要历练啊，历练，既然历练，那七反人天也是历练啊，他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呀。所以禅宗并不危险，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认取真心了，然后要欺反人天了，又成凡愚众生了，它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即使就是说我们说这样，你知道吧？还有更有那什么令人赞叹的那些大心焚佛，他我就说不立此图，就是那个接引众生。啊，就不，我不考虑我自己成不成道，我就要令广大这个众生啊，能够把这些不得其门的人给他引进来，让他们先得到，是不是？他不是发了这种大愿吗？啊，我说的是那种，有这种愿的人，所以这样说，这样听起来你就知道，其实禅宗并不危险，就他是从佛那儿开始一代一代往下传，是不是？传心啊，一心引心，它不危险，不是有些人念佛的人说的那个情况， 我们再往下就说参禅的说密中有妖气，那我就认为参禅的他是不明啊，他的眼不明啊，他看到了密中那个外有这种外相啊，因为他有好多次第啊什么等等啊什么什么 那种功法呀、啊、就是好多那个能够用的那些法呀 那他就看到这个，而且还看到什么呀，看到有些人喜欲这种妖气神神的来观望，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就是妖气啊或者神神的呀，他因为这个而入到密宗，就有这样的一类人以为密宗就是说这些事的，说这些神通啊什么个有各种用啊，一会儿我们还可以讲是吧。他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千石法呀，还有什么我看看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法呀，泼瓦法呀是吧，还有等等，还有千石法，还有什么好多种法啊，就是说吧，他有好多种法都可以拿来用啊。那这个要是说是真正懂佛法的人来说，哎呀，都是说让你的妄心歇下嘛。如果说你就从那个外相上，从人家本来是妙用的那一个部分，你用你自己的这种愚昧的这种心啊去彻度了，你定义为那就是妖，你就是误解了。你说的不是佛法，是你自己内心里有妖气，我说的意思，你才会这样子断定密宗是这样的。所以上师说参禅说密宗有妖气，其实密宗并无妖气，都没有这个事儿啊，哪有这个密宗看着我们学的大手印都是让你不着相，什么大圆满心髓，那你看都跟你说大圆满心地，说无上部，说性自性之修习，他都是说的这个呀、啊。除非你建议那个外相你着进去了，你认为是这样，那是你自心的事儿。你自心有妖，你自心有这个有点神气吧，是吧，老以为那个通那个通才有了通才是佛，才是本色，才是佛法怎么样啊。所以上师接着说，这都是偏重自己所好，妄自分别，非但自取烦恼。如果是这样，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所好来加以分别取舍，你这不是给自己造烦恼吗？很多人不是因为这个夭折了吗？学法没学成，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有了鬼神之气了那种啊，叫人家误认为你学的这是佛法吗？这不是呀，对不对？这就说你自取烦恼了，而且无形中得了个谤法的罪。你说你为人说法，你没有说到心地上，你是领引人入邪道，你这个做法，你其中这种率众啊，你为人家宣扬这个把别人误入这个歧途，让别人误入歧途，你这个做法就等于是你得了个谤法罪啊！你把人家本来是人家的法身慧命可以开发出来，人人本具的，你给把他领到一个神秘的或者是怎么样，你把人家领到这儿了，你自己是有责任的啊！那你说这个罪过，这份应该归谁呀？那就是说你这个引领者。你若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你不要说好了，对吧？这个就不好了，就是以一盲引众盲啊，大家一起奔向，就是奔向那个着相的那个心境，那就不好了啊。你喜欢哪一种就修哪一种，不要说别的宗派不好，这上师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应该警觉了。如果说这种好那种不好，这个本身就是谤，就是你自心的分别，就是谤法。将来就是你一说这个，人家听着，人家修内宗的人都不高兴， 啊，你不是自取烦恼吗？对不对？你不要说别的宗派不好，都是佛法，没有高下，没有这个优劣好坏，都没有这个事儿。哎，就说不要说别的宗派不好，任何一宗都是一样的。你说参禅难，修其他宗也不容易，这上师告诉你啊，这个我们都扪心自问，就可以给想想，参禅参个20-30年，你先慢了，你要是念佛，应该是终生受持，是不是？你这个时间也不短呀、啊。你像我们修心中心，3-5年能打开本来，那绝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吧？对不对？和这个还有这个，你自己的努力，还有这个佛力，还有我们的资建，你其他不是你这些都那什么了才行啊，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能够契入，对吧？你说这个参禅难，修心中心难，修心中心一坐2小时，念佛就那么容易了？也不容易啊！一句佛号谁都会学，学得会，你让你信，死心塌地的信，这个都很难做。嗯，而且让你终生受持，你就是一句佛号系心中，就是什么样的圣景，什么样就是佛菩萨到你面前，你都应该是支持不懈，应该是这样的，一直是一句佛号吃到底。那当然我说的这是念佛法门的一种啊，就是你说参禅难，修其他宗也不难，你说念佛容易，那修其他宗也不难，都一样啊。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个法门，这么多法门，84000法门，它都是对不同根性的人来设置的。所以你看我们修心中心呢，他发心发到这儿了，打2小时，对于你看人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打不够2小时的，他都能打够。就是我们这个心到这儿了，只要愿意，就是心相应了，相愿意契合这个法门，就跟这个法门相契机的时候，它就不是个难事了。所以说你看上师说，你说念佛容易，那修其他宗也不难啊。那就是说大家一想就能明白啊。我看看，好，我们好像刚才就说到这儿了。
庞居士说的难难难，石蛋麻油树上摊，是讲初步修行人不明白修行诀窍，所以很难很难，犹如鲶鱼上滑竿，鱼身上的滑溜溜的，要上那油滑的竿弹。但一经点破，原来这能说能行能哭能笑的就是我人的四性，它正是在我们面门放光，丝毫没有隐藏，不需要寻觅祈求，只一切放下即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庞婆接生云，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不难，参禅悟道容易得很。百草头上就是任何事物的头上，这头上的含义就是离开相看，别往下着相看，离相能见物的功能就是自性的妙用啊，这不是很容易吗？所以我们做功夫不要分宗别派，说这难那易，只时时刻刻认清这离相而了了分明的真心，不要认影子，影子是取不到的，此时理虽明了，但多生力竭的住相习气还要来侵犯。归峰禅师说，多生妄执习已应成，喜怒哀乐微细留住，真理虽然顿达，此情难以足除，须常觉察，损之又损。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觉察，亦有念起即便觉除。有请雷老师。
好好，我看看啊，亦有念起即便觉除啊，我看正好我画了有个印啊。我们接着说啊，我们接着说。哎呀，那这些私心地，反正是 来修心中心的，张口都是，就是心心念念都是系在这个我要明心见性上，都这么说嘛。大家都是，特别是修了500座以上、700-800座，或者近1000座的时候，他一看还没有出现爆炸，还没有出现身心世界化空，他就害得怕了，他就觉得他可能很难悟到了，是吧？他都就有这样的心里焦急啊，焦得很啊，又大气，又加重。又怎么样啊？反正就是那种急切的那个心情，就看到了，就想弄清怎么样才能见心。你知道，你有我们刚才上面说的这些心的话，你难以与真心相应相契啊，它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庞居士说，是吧？庞居士说的难，实但麻油树上看，这就是说。初步修行的人不明修行诀窍，所以觉得很难啊。我们说这个难，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属于这个那个叫做盲修瞎练阶段，真是找不着路啊，因为他本来就没路，他是个绝路，你知道吧？他是能所双亡，这是一条绝路，不在我们这个思维范围内啊，也是语言说不到的啊。那这个就是难呀，只能告诉你烘托，给你制造这样的机会。你旁敲侧击，你还是难以回光。那可不是难吗？觉得真是这个没法手把手的教给你，告诉你，送给你都不行啊，只能是你自心灵力的。啊，所以庞居士也是这么说，哎呀，太难了，实但麻油树上摊，你再多的麻油摊落到树上还不是留下来吗？是吧？是讲初步修行人不明白修行诀窍，这个我告诉你啊，我们大手印一开始都给你讲大手印见，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们本来是这一切色相，不管是我们平常倡导的什么菩提啊、烦恼啊、烦恼菩提，它本来就是一个，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你要知道这个，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正见，这样的自见啊，再遇到烦恼起来的时候，烦恼也不可怕，你知道吧？烦恼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看到它了，看到呢执着烦恼的那个心了，它一下就化为无形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烦恼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啊，原来烦恼也是我自心的显现。如果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你这个智慧就是说你能这样子认识的话，那个烦恼它就那个妄念它就松动了啊。你还要怎么样？如果你就使劲儿，非得给他死磕，给他对峙上，那就费点劲儿啊，那就费点劲儿。说我说这个，如果能认识他的本来的话，这样就容易得多。这是大手印告诉我们的方法，烦恼即菩提啊。我们前面不是学过吗？就是要在这样的。心境上，就是遇到这样的心境的时候，能够无助，能够无，就是处于无休止大自然中，就告诉你它本来就是这样的。烦恼菩提它都是生生灭灭的，它就像那个流水一样，它有浪啊没浪啊，它都会就一直流嘛，它一直是流，它总归是水啊，告诉你这个道理。所以初修人，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修行的诀窍，要认识本心。如果不认识本心的话，你总说你执着他妄想实有的话，你就如果他实有，你怎么能除得掉呢？我就告诉你，如果他实有，你就除不掉。什么时候你知道他虚妄，虚妄也不可得啊，除掉了，怎么样？ 就是说它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往往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一个入处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把这些烦恼都按住，就是说不让它发作呀，怎么等等，你知道吧？真正我们刚才上面不说了吗？欲妄想静的时候，不压它，也不随它，这才行。这就是活泼泼的，我们做功夫要做的活活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具有大手印见。大手印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证件啊，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个修行要点，那你就很难喽。就像鲶鱼上滑竿，鱼身上鱼鳞黏糊糊的，滑溜溜的，还要在那个滑竿油竿上能够让它稳住，那咋可能呢？谈何容易？但一经点破，原来哦，你看上师告诉我们了。一经点破，怎么点破？原来这能说能行能哭能笑的就是我的自信，你看看是吧，我说的就是让你认识我们的本心，这就是我人的自信，能哭能笑能行能说，不要落于说上行上。刚才我们说那个见，你不要落于见到的上，我们说能见的，这就是我们人的自信啊，他整日在我们面门放光，丝毫没有隐藏，不需要寻觅祈求，我看，知一切放下即是，知需一切放下即是，你真是要能识得透，要听佛一句啊，这样的有了具有这样的佛见是吧，你知道这一切四十五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你认他，就是说你能够真是能够识得透的话，你说也好骂也好行也好笑也好哭也好，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都是我们自信啊，你认识我们的本来啊，那这个就告诉你，如果能到这儿的话，你还要再寻的什么吗？就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告诉你，告诉我们这个，你还上哪儿做一个功夫来证道啊？只求你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说这个只要通身放下认识本心，这个便是啊，这便是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可得啊，就说你这个踏破铁鞋你都你就是着你也没有啊，也没有啊，因为这个他没东西你怎么能找得到呢，对吧，你要歇下狂心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灭的粒粒分明的真心啊。所以庞波说，哎呀这太容易了，一百草丛上袭来意，就告诉你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见相离相，这个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我们能见相离相啊，这就和这就是我们的真心了。所以庞婆说意百草头上袭来意，不难呀，不难，参禅悟道容易得很，百草头上就是任何事物的头上，这头上的含义就是离开相看，别往下着相看，别着在那个四相上看，要离相而看，离相能见物的功能就是我们自信的妙用。刚才我们说了那个我们能看见东西，这一个见就是我们自信的用啊，就是我们自信的用，这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因为我们人呢，就是无量劫来积累的这个习气啊，一时难以净除，这个除习它就不是认识了这么就是马上能认识真心啊，能断掉疑惑，能站稳脚跟，能这样，这个习气 那就不是除了那么容易啊，那这个就要因人而异啊。所以我们做功夫不要分钟别看说这难那易，只要是就时时刻刻认清这离相而了了分明的真心。嗯，离开相就是离开相，大家往往都会说我去深山里我不见人，对吧，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在这儿打坐，你这个叫离相吗？我们是说正在做事的时候，正在这个其中，在这个妄想境中能够了了无助，这才叫离相啊，这才是你的这个在欲相上分明，这个就是分明能见我们真心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你不要认影子，影子是取不到的，这个影子指的就是那些四相，不要认那些妄相，还有我们的妄念啊，妄景，还有我们这个妄身，这个身体啊，就是不要认这些未真实啊。你此时离随明了，就这个离我明了，你就是啊，原来佛法就是让我们不住相啊，我们住相的毛病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见一色，遇见了一场景，一对镜，就起分别执着取舍，就是这样啊。我们一开始就要小心这样啊。为什么有这个取舍，有分别这个取舍之心，就是有因为认为这个身体是真正的我呀啊，你有这种误解啊。所以通过我们学习佛法，原来这个身体它也是我们妄想执着而成功的这个色身，或者说我们再说好一点，认识本心了，它也是借助于这个身体来起疗用的一个工具啊。那你说现在我们这个道理明白了，但是多生累劫自相的习气还要来犯吗？来请看呢，归风禅师，归风宗密禅师嘛啊，多生的妄知习已性成。我记得我这个哎，我看看啊，习已性成这个我记得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怎么没有，就是说习已性成这种习染，它是我们平常执着成性的习惯，成了好像是那个人家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秉性难移啊，就是说这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就这么样一个反应啊，就成了这了啊，说习已性成啊，喜怒哀乐微细流注，真理虽然顿达，就是说我们这个离体你是知道的，真就是说一切都是那个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理你是说它一法没有一法为实可得啊，它是这样，你现在知道这个理了，你当时当下你悟到这儿的时候，你心里的是心境是消融的，是没有能说的，身心世界它是没有这个时候是没有的，是突然你悟到明白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唯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本灵知啊，这个时候你就认起了真心哎，那这个时候就说真理虽然对吗啊，见豁出了，此情难以逐除。这个就是说着相对于事物的粘着的那个习气还在，对于这个人啊对事对物啊，对自己的设身啊等等啊你就是为此而细着的那个情还难以顿除，还难以除掉啊，这个就是续长觉察，就是说这个就是做功夫了，这个是做功夫了。如果说到我们本体，根本差不到 这个地方塞不到塞不进来功夫这个事儿，它是依法不立的，它干净交接的，它这个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习气来讲，对于事物的细琢，还有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这个亲情啊、金钱、名利这种细琢，这个力度还是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啊。这个就需要常常觉察，损之又损，一有所系，你就要察觉，就要马上能够觉察到啊。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觉察，一有念起，即便觉出。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觉察，即使我们知道大地无尘土，身心世界本空，本来是佛，你都知道这一切都本不可得，但是奈何你有习气，有这种习染乎啊。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觉察，又念起，不让它往下那个什么，一起妄知之念，这个时候你就得觉出，就得断，就要做这样的功夫。好像我们刚才就说到这儿了吧？
对，是。同学们好，答疑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啊，大概九点的时候，如妄念势强，一时转化不了，就念佛或持咒以化之，佛号和咒语就是慧剑，用以斩断着相的妄心和情思，有无穷的威力。我们只要虔诚持诵，定获佛菩萨加持，因此成道没有什么难处。同样的，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僧只要发愿都能往生。我们常说念佛的范围很广，不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才是念佛，诵经也是念佛，做善事不着相也是念佛，星星在觉也是念佛。为什么？因为佛是觉意，你时时不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念佛吗？净土宗说欲上品上升要读诵大乘，为什么要读诵大乘？是叫你明理呀，叫你明白生死等现象是从何而有的，怎样才能了生脱死。你把这些道理搞明白，空尽妄心，毫无著着，才能上品上升。假如你住在相上，死死执着，认为这个世界不好，要去西方那里享福，这就坏了。纵然能去，也不过是下品下生，因为你心不空净，只能生凡圣同居土，不能生方便有余土和十报庄严土。有请韦老师。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这就告诉我们怎么做功夫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认识本性，刚才我们都说了那么多，然后你再去看啊，你要不清楚的师兄你再去看，反复的看，这个祖师的开示啊，就是我们的功夫。你一遍看不懂，再看，终有一日你那个妄想执着力弱的时候，突然就是这个妄想啊，它突然歇息的时候，你突然可以就是能够相契，就是认识本心量，就是不再以自己的这个知见来代替佛的这个知见啊，我们就说这个理上明白了嘛啊。我们再往下看啊，一有念起，即便觉出，这个什么力量啊？刚有念起，即便觉出。现在我们往往都还保留一会儿呢，还觉得不错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降落的过程呢，包括打坐的定境，打的什么有的是光明啊，有的是现那个瑞相啊，等等吧，禅悦啊等等啊，或者是这一坐特别静啊，都没有，很快时间就到等等。这我就说打坐的人他也有这种贪求法知的这种。一旦有这个念起的时候，你就应该觉除了，就应该提起咒语了，坐下就赶快 就不是说吗，有佛无佛这个地方都不能停，对吧？就是你起一念都是好的呀，比如功夫，你就认为我一个猛子扎进去做功夫，抓抓抓出不来了。你知道啥是真正的功夫，你要弄清啊，你不至于被你自己的这个失神勇士啊，这个妄知啊给制住了，就是制到那儿就不动了。你可能也可能就是好几年都过去了，总老是有师兄说我没见性我没见性，总是这么说，不知道你哪个念头在你那儿梗在心里了，化除不掉就变成这样了，对吧？你看上师说，如妄念强势啊，妄念似强，一时转化不了，就念佛或吃咒以化之，你知道吧？这个你知道，如妄念强势的时候，就是对景生心，这个就是我这个习气太重了，这个妄字，这个妄念的势力很强，我转不动了，我觉也一觉两觉，它都是含在这坚固不化。那上师说，你就念佛或吃咒而化之。这个你如果说你念佛吃咒化掉了这个妄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坐下的观照。这不是说你又改修净土宗了，或者改修他密了，或者是怎么样，它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用令觉也好，你用断的方法也好，用念佛刺咒等等这个法都可以，只要把你这个妄念斩断它，不能使它念念相续，只要有这个功用，那这个就是。如果斩断了，你有师兄问我斩断了咋办呀，后边咋办，没后边，斩断就完了，句号，完了，知道吧？化之化空了还怎么办，都化于无形了，应该在这儿停住，就别再把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妄想了啊，这个我们就称为是观照啊。我们看佛号和咒语就是慧见，对啊，它就是用以斩断着相的妄心和情思，有无穷的威力。只要我们秉持这个佛号，坚定的有这样的信念或者是咒语，它就有斩断妄心的这个妄念的这个力量啊，因为你坚定啊，你就相信这样做一定能够把它那个斩断的啊，那它就有这个力量啊。我们只要虔诚刺诵，我最记得我们这个虔诚啊，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呀？诵而不诵，你知道吧？诵而不诵，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我就说这个就达到这个极致了啊！这是心呐、啊，它是无助的。你说它这个功用是不是虔诚啊？就像我们那个信，如果有个信，估计还差点成，差点这个意思，是吧？都没有什么信不信了，打破你这个信与不信，打破能所了，这才是真正的虔诚。虔诚之说，就是人和这个咒啊，这个佛号啊，人我和这个佛号，它都融为一体了啊。送而不送，都根本就不像一开始一样的啊！我的嘴念咒，我的耳朵在听，我怎么样？我的心清楚，这么等等，你这个时候都不是那样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杂念，是吧？你看上师说的，定获福菩萨的加持，定然能获福菩萨的加持，因此成道没什么难处。可见这个时候你看，你再看上师用词，定获福菩萨加持，虔诚持诵，赤道能所，就是说送而不送，赤不赤，到这个程度了，和佛心相应啊。所以上师说成道没什么难处啊，这个加持就是告诉你感应道交了啊。同样的，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种只要发愿都能往生， 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这个事儿我们是很清楚的。像我们修心中心第四印，十方世界十方的净土任意往生，对吧？下边还说，下边在上师还说，我们常说念佛范围很广，不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才是念佛。诵经也是念佛，做善事不着相也是念佛，心心在觉也是念佛，还是说让你修心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佛是觉意，你时时不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念佛吗？对吧？这个道理我们修心中心的，我觉得修不久他就相应，他认为这说法太妙了，就是这样，对吧？净土中说欲上品上升，如果你要修净土的，就是修净土中的，要又想上品上升，那就要读诵大乘。大乘是大乘教义啊，给你讲大乘空义真空妙有之义，他给你讲这个啊，讲无所住处涅槃，他给你讲究竟的佛法，讲实相无相啊，这个就是上品上升所具备的这种心境啊。为什么要读诵上这个大乘？叫你明理啊，叫你明白生死等现象是从何而有的，怎样才能了生脱死？那这样子我们大家就清楚了，这个净土中和禅宗和这个密宗和这个我们说的心中心，它原来说的不都是一回事吗？都是怎样才能了脱生死吗？是不是？那这样子你就知道了，这个所有的佛法它是平等平等又平等的啊，它都是为了了脱生死的。那你把这些道理搞明白，空净妄心如果能够跟大乘教义相应的话，这样的人他就具有了很强的这种般若智慧。他就是说他能够即相离相，他知道这个他能知道佛心啊，他这个事他就在下手修起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像那个初修样的，是吧？好像一头雾水，说那么难那么难，就是一个让你不着相嘛。所以既然知道不着相，但是我们还是从理上知道，但是就是说在事上我们还不能一蹴而就，还时时刻刻这样。所以说你即使明白了这些道理，你要空净妄心啊，毫无住着，才能上上生净。那就知道了，上上生净跟我们说的实相无相是一样的，是吧？假如你住在相上，死死执着，认为这个世界不好，要去西方那里享福，这就坏了。上师说，有些人，那这上师这么说，就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啊，因为他感觉到这世界太苦了，一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不辍，金沙布地，还有什么水鸟树林，皆能宣唱佛法，是吧？还他一看，确实比我们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让人一就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这个苦，他觉得太难以那个什么呀忍受了，所以他认为去西方就是享福的。他都不知道阿弥陀佛四个字，我跟你说吧，阿弥陀佛，你要是从相上说，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报身佛呀，大就是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好像能说出阿弥陀佛什么样，什么什么什么样，是吧？经里边有描述。如果说从究竟意义上，从无相上来说，它是代表无量光、无量寿的，所以上品上升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知道这个念佛也是最深深的这个秘法，秘义就是说你不知道的那部分，佛具有的，众生都具有的，那个叫秘，那个叫秘，说你啥时候明白了？你觉得一点都不秘密，是你自心太愚曲了，就是太弯弯绕太多了，心里头啊。所以这样的人，上师说：“哎呀，要是只为去西方享福， 你这个佛法本来那么美妙的作用，你就光是想佛这一点了啊，所以你太那个不了解佛法的那个含义。纵然能去，这样的人纵然能去，他为了享福，他也做好事啊，做好事他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的人，你想想，他到那儿那不当个下品下生才怪呢，对吧？他就本来就是有所求去的，纵然能去，也不过是下品下，因为你心不纯净，因为你自心与佛还不能相应，但是那你有这个愿力，有这个信，有信佛说的话，你做了好事能够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佛来的时候也来接引你，固然这样能去到那儿，因为你心不空净，也只能做个凡圣同居土的一众啊，就是你这样的人，你只能升到凡圣同居土。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罪，这不是四土吗？方便有一土，十宝庄严土，凡圣同居土，那个常寂光净土，他不是说这个吗？这个凡圣同居也是一生补处呀，至少他就冲着这个，我在那儿早晚得成佛，我不怕慢，我只要能，我就是不管怎样，我只要能去到就行。现在我们的四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凡圣同居土，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他这个他受用净土啊，舍受他方的，就是这些行人嘛，到那个净土去的这些，也有圣者，也有凡夫啊，还是一个平常的，就是还没有。如果说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还要经历这样的明心见性的这种心理路程，是你要是说像上边上师举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人，你只能到凡圣同居土去，你不能升到方便有余土，也不能到十宝庄严土啊，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